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丹麦气候峰会，法轮功抗议中共迫害。2009年12月17日和18日，备受关注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在贝拉会议中心外拉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还有写着辽宁公安曝光曾在中共辽宁军区总医院目击军医活摘法轮功学员心脏肾脏全过程。西班牙国家法庭近日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等内容的展板，并展示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证据。学员们冒着零下4-5度的严寒，在寒风中平和地演练功法，来往的汽车中时常有人鸣笛致敬。神韵2010年度巡演首站感动奥古斯塔。2009年12月19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市的贝尔会堂拉开了2010年全球巡演的序幕。下午和晚上的两场精彩演出，节目全新，立意高妙，技巧超卓，舞台造型亮丽，节目内容高潮迭起，牵动满场观众，令人陶醉其中。有现场观众表示，实在是太震撼了，太感动了。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欧盟政要支持西班牙法庭传讯迫害元凶。西班牙国家法庭在2009年11月间作出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5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欧盟政要闻讯后表示支持。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分会主席海蒂·豪塔拉女士表示，这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世界，让那些犯下反人类罪、战争罪和严重人权侵犯罪行的凶手无处可逃。有些国家，哪怕罪犯不是本国公民，也不会让其逍遥法外。西班牙和比利时就属于这一类的。他强调，这必须是我们的目标。将来会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完备和严密的国际司法系统，每个对人类权利的侵犯都必须受到司法的审判。我能看到，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迈进。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他认为，中国人民应该有权利自由地表达他们所关注的事，这将对整个中国社会有帮助。比利时的欧洲议会预算控制委员会副主席巴特斯泰斯先生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如果法庭认定这5名被告有罪，那国际法就应该生效，就可能引渡这些人。任何法律都必须严格执行，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犯罪行为受到应有的制裁。 英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吉瑞·贝谭支持起诉案，并表示更希望看到中国走向民主的那天，至少那些决策并发动整个镇压的核心人物得受到司法的审判，他们的罪行能被认定并受到应有的惩罚。欧洲科学基金人文学科执委会成员、欧洲议会议员里奥尼达斯·丹斯基斯教授是来自立陶宛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说，在前苏联，把苏共高官送上法庭是人们想都不敢想的。西班牙法庭的决定给了我们鼓励，而且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那就是不管这个人有多高的职位，如果他们的行为和过去的纳粹一样，或是像从前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一样，他们迟早会被送上法庭。他还说，西班牙法庭的决定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希望，要将人权作为一项主要政策，努力发出一个声音，那就是不管这个重要的国家有多大的影响力，我们都不能对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西班牙国家法庭发出的通知书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20年的徒刑及经济惩罚，被告有46周的时间回应，届时被告若进入任何一个与西班牙有签订引渡条款的国家，西班牙可依法将被告引渡到西班牙国内。
一名目击者披露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经过。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于2009年12月12日报告，近日追查国际一名特别调查员与一位匿名人士进行了一段持续近30分钟的对话。该证人披露了自己几年前目击的一起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的经过，在对方的同意下，对话全程录音。事件回放。2002年，证人为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参与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的行动。其中一位30多岁的女性法轮功学员被经过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被强迫办事，已经是伤痕累累。2002年4月9日，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了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将该名学员转移到另一场所。在这名女学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没有使用任何麻药，摘取了她的心脏、肾脏等器官。证人当时持枪担任警卫，目击了活体摘取这位女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全过程。证人还揭露，他在为锦州公安工作期间，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命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赶尽杀绝。证人参与过对几位法轮功学员的抓捕，并多次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辽宁省是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地区，仅由明慧网公布确认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高达406名。王立军现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配合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所谓的打黑名义下加剧迫害法轮功学员。
账查出一个好人来。某地区外贸系统有家大型进出口公司的老总练法轮功，这位老总工作兢兢业业，经常出国做生意，一笔就是上百万的大买卖，但他从不为自己谋取利益，处处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在同行中威望很高。后外贸改制实行承包制， 绝大多数公司都亏本，可他承包的公司却年年盈利。1999年720，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法轮功学员遭到无理打压，这位老总也不例外。有人想把他整臭整垮，派出审计人员对他进行调查，把公司的账目查了个底朝天，也没查出他经济上有任何问题。审计发现，他不但没贪公司一分钱，而且按承包合同上他个人应该提成的十几万，他也没有要。此事在外贸系统中流传开来，人们说，本来是想查他的问题，结果查来查去，却查出了个清官，查出了个好人来。
禁用卫星锅到底为什么？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还记得那种在自己家里都不得自由的红色恐怖，只要一收听国外的广播电台，就会以收听敌台的反革命罪名被抓捕判刑。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闹剧又再度重演了。最近中共下令禁用卫星锅，继其他多个城市之后，2009年11月28日，兰州市也发布了一则通告，宣布个人安装卫星锅为违法，并勒令拆除。此令一出，立即激起了广大卫星锅用户的强烈愤慨。知情的人都知道，它所针对的主要就是位于台湾的电视媒体新唐人亚太台。新唐人是独立敢言、积极报道大陆百姓心声、敢于揭露中共谎言和暴行的电视台。自新唐人成立以来，中共就十分惧怕。在今年十一前后，中共对亚太新唐人进行盖台的卑劣手段被世界舆论谴责，再加上被中共收买的欧洲卫星公司因为中断纽约新唐人对大陆播出被告上法庭，中共在海外封杀新唐人的阴谋破产，不得不直接在大陆剥夺老百姓用卫星锅收看电视的自由。中共在此时采取此下策，也和目前新唐人等海外媒体正在报道的一条重大新闻有关。2009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庭做出了一项正义的裁定，对江泽民及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中共高官正式提起公诉，罪名是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如果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20年徒刑。被告必须在4到6周内回复法庭提出抗辩，否则西班牙法庭将对其发出国际逮捕令。对于西班牙国家法庭做出这一裁定，欧盟、加拿大、港澳等很多政要都表示支持。中共此时最害怕让国内知道全世界对他正义的审判就要来临，最害怕他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行被曝光。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中共和整个国家机器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性的迫害，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法轮功学员遭受着上百种酷刑，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至今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判刑，超过10万人被非法劳教。至2009年12月，至少有334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到头终有报。自全面揭露中共谎言与暴行的《九评共产党》发表5周年以来，让中国人看清了中共假恶斗的本质，引发了中华民族的三退觉醒运动，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现在每天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的人数多达5万，总数至今已超过6500万人。面对历史的潮流、人民的选择，中共已经无力回天。无论怎么封锁网络、禁用卫星锅，目的都是极力阻挡人们了解真相，而这正说明了了解真相的重要。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请告诉他，您还有别的选择。这个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1992年2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四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2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里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响，一颗子弹由克里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里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9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倒，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辩护律师声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限。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里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3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审判台下的旁听人群中坐着被害人克里斯的母亲，她在法庭上第一次看到了儿子被洞穿前胸的照片，自然伤心欲绝。我在想，英格·亨里奇的母亲心情一定也很复杂。如果时光能退回2年前，这位疼爱孩子的母亲会不会告诉儿子，一定要记住，你还有别的选择。作家龙应台曾经问过一位曾经担任过边境守卫的前东德人：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得到的回答是，当然公平。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吗？是的，英格·亨里奇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只要他愿意听从良知。然而如今一切已经晚了，时光不能倒流，他的母亲也无法帮忙。这件旧事发生在德国的昨天，但类似的审判会不会发生在中国的明天呢？在这样的审判来到中国之前，如果您有认识的朋友、亲人的工作部门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话，您愿意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吗？您愿意告诉他们您还有别的选择吗？其实已经有很多良知复苏的警察选择了让将被无辜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事先得知消息转移他处，更有一些狱警看守不但选择了善待法轮功学员，而且积极为自己赎罪，把作恶者的罪证悄悄记录，作为将来对罪犯审判的证据。正义的审判并不遥远。近日，西班牙国家法庭作出一项历史性的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包括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在内的5名前任及现任高官。 此案是针对由江一手挑起的对法轮功学员全国范围的迫害而进行的起诉。法院通知书内容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20年的徒刑。当英格·亨里奇开枪射击克里斯的时候，他没想到转眼之间，那个背叛社会主义的叛国者是无辜的，而自以为捍卫社会主义而不必为开枪负责的他，却因为杀人罪而受到惩罚。正义到来得如此迅速，在审判到来之前，上苍已给每个人留下用良知选择未来的机会。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广东梅州企业家赖家淼狱中被迫害致死。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优秀个体企业家赖家淼59岁，2009年11月27日左右在韶关监狱被迫害致死。狱方以威逼利诱手段骗取赖家淼儿子的单方同意不验尸，赔偿死者家属2万元，在11月30日将遗体火化。整个处理过程中，把赖家淼妻子林心如置之局外，借口是林心如还在狱中，根本无需告知。2009年11月27日晚上10点多，家人接到韶关监狱狱方电话，告知赖家淼病危，也没有叫家属来探视。28日凌晨1点多，电话告知赖家淼在狱中死亡。接此噩耗，家人与企业代表于29日赶到韶关监狱要求验尸，狱方则以星期日不上班为由推脱。赖家淼的旁系亲属言辞指责狱方的犯法行为，并要求监狱应赔偿害死人命案30万元。狱方还是以星期日无人上班为由推脱。后来狱方以威逼利诱手段骗取赖家淼儿子赖建峰的单方同意不用验尸，在30日把死者火化。12月2日，家属把赖家淼骨灰运回蕉岭县老家。梅州市蕉岭县法轮功学员赖家淼、林心如夫妇是本地闻名的优秀个体企业家。赖家淼在修炼前患有多种疾病，其中最严重的是高血压、糖尿病晚期，遍访全国各地大医院求医都不见好转，人生正处于痛不欲生、生不如死时。1997年在大街上偶遇法轮功学员，因而有缘得法修炼法轮功，遵循真善忍的法理修心性做好人。赖家淼修炼后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10多年来一直身心健康，与医药告别。修炼大法受益后，赖家淼一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弘扬大法的救命之恩，证实法轮大法是救人的，因而10年来长期遭到中共的迫害。赖家淼、林心如夫妇只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而遭梅州市蕉岭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国宝恶警多次绑架迫害。2007年12月，赖家淼、林心如夫妇在深圳住家被恶警盯上，被恶警绑架，非法抢劫、抢走电脑、打印机、卫星接收器等私人财物。2008年被法院违宪非法判刑3年，赖家淼被关押在韶关监狱迫害，林心如被非法关押在广州女子监狱。赖家淼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后，林心如都没有被允许见最后一面，仍被非法关押在广州女子监狱迫害。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因为拥有，所以谦卑。在英国有一所著名的私立贵族小学，这位小学校长是以对学生近乎恭敬般的疼爱而出名的人物。当市长问他治校的理念时，这位可爱的校长说，我知道这些小朋友将来都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必然还有许多能领导英国与世界的大人物在其中，我怎能不对他们谦卑和恭敬呢？在这位小学校长去世后不久，德国出现了一位影响世界的大思想家马丁·路德，而他就是从这所小学毕业的。这位私立贵族小学校长在英国教育界拥有天王般的社会地位，但是他对于学生的恭敬，并非基于学生们显赫的家世背景，也不是因为他们所交纳的巨额学费。其实，在当代英国上流社会，像这样有品格的人并不罕见。他们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家教好、有礼貌、懂得尊敬别人。说到懂得尊敬别人，并不是指对上司、对父母、对有权有势的社会贤达人士毕恭毕敬，而是指凡事以敬，凡人以敬，凡物以敬，对下属、对子女、对所服务对象，甚至于对所布施的穷苦人家一样恭敬。在美国一个影片中，那些上班族对街头艺人不像我们对街头行乞的人那样把钱丢到他的盆子里，而是人人弯腰轻轻奉上1元纸币在帽子里。上天让你知道以敬待人就是奖赏你，因为你是有教养的人。至于那些傲慢的人，改变他们并不是你的责任。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人算不如天算。清代浙江东阳县人卢凯为仇家诬陷，被关进了监狱。卢凯平时勤奋读书，又很孝敬父母。他在这一年原本想参加乡试外出赶考的，现在身陷牢狱，自觉复考无望，心中十分痛苦。而卢凯的仇家正在幸灾乐祸，满足于自己陷害卢凯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到了8月初6晚上，卢凯被释放了出来。卢凯计算了一下时间，要赶往武林参加乡试，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不料当晚大雨倾盆，河水暴涨，第二天早晨有船出发，因为水大流速快，8月初8日乡试第一场开场即可抵达武林。卢凯抱着侥幸一试的心情乘船出发，在考场关门之前恰好赶到，进入了考场。卢凯考试完毕发榜后得了第1名。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